大家好，这里是 Async Talk， 我是 Anata。 Async Talk 是一档 Web 开发工程师会随便聊一聊业界动态或者说最新技术的一档播客节目。 OK， 那今天的话我们想要谈论的一个话题我们一会儿再谈吧。首先的话是非常感谢对 Async Talk 的支持，然后最近有一些听众是又有一些对我们的赞赏，比如说 Rachel's 回忆以及 Asaroda， 是这么念的吗？不好意思， 我不太会念你名字。两位的支持非常感谢。接下来是关于上一期 Jazz Runtime 的那一期的节目，我感觉大家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有一些自己的争论的。我看到有一些听众有一些听众会帮我来纠正一些关于概念上的问题，比如说 JS Runtime， 他说会告诉我说认为应该是以 Node.js 或者 Dnode 这种层级，这种应该算是应用层，然后再下面的一层像是 V8 或者 QuickJS 放到更下面一层的 Engine。 对，我之前其实没有很仔细的想过这个问题，对，现在我想想的话，我觉得这两位听众讲的都还蛮对的。另外是之前还有一听众提到说 RN 用 Hermes， 他说不是因为安卓 WebOil 的性能问题，而是因为 V8 比较重。其实我也不知道了，这位听众如果你有更多的关于相关上下文的一些文档的话， 也可以列一下，大家都看一看学习一下。确实我之前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原因。 OK， 今天的话其实大概是一个比较不那么开心的话题。今天的话我没有很想说聊一个什么技术点、技术细节，或者说某个框架库这样。今天的话我会聊一点比较沉重的话题，因为我其实感觉最近大家过得都不太都比较压抑。对，我也想说一说。 OK，我讲一个点吧。起因的话是最近我感觉身边有很多同事要么自己离职，要么因为一些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就离职了，然后即使说在职的同事大家精神压力也都非常大，因为感觉头上都是有一把剑，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踩到自己了。我整体觉得大概是这种感觉，不太像我之前。我记得我刚毕业的时候找工作，我在网上看到的帖子基本上都是什么投简历拿了几十个 offer， 大厂给什么三四十万的年薪，应届生哦，给三四十万年薪嫌低，想再冲一冲其他的。我记得我刚毕业的时候听到的大多数都是这种的故事，但现在的话我听到了大多数的故事都是苟一苟，或者又降薪了，或者怎么样，感觉跟我刚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态度差，整个行情差的还蛮多的。我想安慰一点关于那些离职啊，或者裁员啊，或者怎么样各种各样问题，或者你找工作比较困难的人来说，我觉得我工作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也不短了。我觉得我也经历过一些事情，我可以说一说。很多时候的话我碰到大多数人啊，能力和态度其实都很好，大多数人。对，很多时候就是你走的话不是代表你不行，它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是公司没钱了，他没办法去在下一年有再去维持你这个高薪来去做更增长的业务了。对，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另外也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你被划到了一个派系里面，另一个派系赢了，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也其实蛮多的。另外，大家都知道我不在国内啊。我出来之后的话，我会感觉到我们尤其中国人的努力的工作的努力程度是远远要超出其他群体的，真的是超出非常非常多。所以我觉得你不需要去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努力，所以才有一些结果，才会说降薪或者裁员，或者说被迫离职这样种事情。我非常确信你，如果听我们节目，我非常确信你一定是努力程度是远超其他人的。 当然我也不是种族歧视啊，我只是就我个人的观察而言的话是这个样子，所以你不用 PUA 自己说不够努力，你真的非常努力。还有一点是裁员其实是不只是在国内这样，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包括我在这个小地方也是有事没事网上有一堆裁员的消息啊，比如说去年年底的时候这边有个二手网站叫 Carousell， 它也裁员了大概 20% 左右，之前还有 Grab， 就裁员其实是全球范围的，包括之前像 Google 像 Meta 裁员很凶的，然后对，所以这波裁员怎么说呢，是因为全球的整个经济形势都不是很好，所以对大家其实 所有人都是在受苦的，不只是说国内我们的一些同事一些程序员。对，还有点是面试， 我知道有很多人可能有时候会出去面试，然后我觉得你工作经验多的话你就不需要我这样安慰了，你都知道什么情况了，但是如果你比较年轻或者说刚毕业一两年这种，我觉得还是要说一说，就是面试没过你不需要去 PUA 自己说能力不行或怎么样的，面试没过的原因是非常非常多的，很多时候这家公司他们预算可能只够招一个 junior， 但是他面完你之后发现你这个人可能水平有点超出他们的预期，他们觉得可能招不了你，这是很可能的一个情况。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情况，比如说面试官水平不行，他其实我们大部分碰到面试官他都是会问你八股文的，八股文呢怎么说，他是有一些时间上的局限性的，就比如说一个很经典的面试题，他会问语文的 loop 对吧，这是一套非常非常经典的题，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有听过，但是 even loop 它放到今天你再问的话，你作为一个普通的怎么说求职者，你可能只能 回答 browser 那边它的红任务微任务这块，如果你深一点你回答了 node 那一块，它的整个 even loop 因为是完完全全不一样了，两套东西嘛，到这里大部分人我们大部分人就是到这里，但是其实 Node 它中间我记得切了一个版本，它的前后两个 event loop 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那么再到最新的一些 runtime， 比如说 Dino 它底下用的是 Talkie， 是 Rust 的一个库，那这个的话能打起来吗？我觉得可能一万个写 JS 里边9999个应该都不太了解这一块对吧，包括我自己，如果一个我面试的人他给我讲这个， 我就完全不知道他说的是对的还是错的。如果再深一点 就到操作系统那一层来，什么 EPO 什么 IOUV 这种东西，那很多时候是面试官作为面试官他其实也不知道的。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因为这个很明显能知道面试官水平在哪里，但其实有很多问题它是很 tricky 的，有可能面试官他知道的答案就是错的，所以你也不用太那个，不需要太看低自己。对，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其实我刚毕业的时候有面试过一家公司，我当时说有一个项目需要去做 server rendering， 因为有一些重 SU 的操作，我觉得这个面试官可能他没有很恶意吧，但是他当时说话就是阴阳怪气，会觉得我做不出来。其实后来当然那个面试是挂掉了，后来的话三个月之后我那个项目我因为当时去了另一家公司工作嘛，那家公司很重 SEO， 所以要做一个要把纯前端渲染项目给转到 server render， 所以我当时应该是面试过后三个月之后把自己写了一下把它给拼进去了，其实难度没有很大，但我举这个例子只是想告诉你说面试官的水平不一定比你好，真的。当然面试不过的话还有很多很多其他原因啊，我不知道这个的话应该 case by case 来看，你面试够多的话你就能会碰到各种各样神奇的经历，我觉得我可能还不是特别多，因为我觉得我面试比较少，可能更有经验的听众可以在底下评论一起交流一下。 OK， 接下来就是对于这段时间整个低谷期，就我有一些个人的想法吧，我会觉得 这段时间刚好是一个学习啊读书啊、拓展视野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假设说离职裁员了或者怎么样了，你其实可以有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休息的时间，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读读书看看报，或者出去旅旅游，去看一些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视野，不同的视角。我觉得这个是要比你埋头加班是要重要的非常非常多的一个东西。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段时间我出来之后的话，我自己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城市或者说省它的大小和我自己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比如说我以新加坡这个国家来举例子，大家都知道它很小，它非常小，所以其实你在网上看到很多评论都是说这个国家太小了，我才不要去的。但是等你来了之后，你跟本地人有更多的接触之后，你发现他们不只是新加坡人，他们是全球化的一个人。你可以在这边，就怎么说呢，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普通的国家，而他们只是在这里有个地方，他们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 global citizen。 就你在这边你跟他们交流的话，他们经常就是自己的公司的业务可能遍布全球，新加坡只是一个点，只是一个节点。他们周末出去玩的时候也是经常跨国，和你在北京你周末去东北旅个游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事情。对这个的话，我觉得比较开拓我的视野，它让我不是特别局限于一个地方，它让我去感受到我应该去有一种更加全球化的视野来去经营业务，而不只是在自己偏安于一个很小的地方。这种是一种视野上面的，它不是一种物理层面上的。另外我会觉得大家出去旅旅游蛮好的，因为你出去旅旅游你就可以看到世界很大，机会非常多。对，比如说我最近回国，我就会发现国内的露营设备非常的卷，那个灯它自带充电宝，还自带多重亮度，还能声控。有一个同事给我展示的那个灯，结果它只要人民币大概200块钱左右，我非常震惊。我在想这个东西要是卖到其他像是欧美国家，那这个性价比，我甚至可以不用讨论性价比，它卖99美元我觉得没有一点问题。所以我想在这一节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尝试看一下外面的风土人情，去看想一想自己的业务，对，想一想说有没有可能其他的一些可能性来去做。这段时间你不要太沮丧，或者说不要太负面情绪，休息一下，说不定就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你直接就弯道超车了呢，对不对？还有一点的话，我其实在网上看到有很多人他会觉得说整个互联网在走下坡路，但其实我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互联网的基本盘还是在的，在我看来互联网它是一个可以影响到所有人的一个行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 Instagram， 它在达成我记得 Felton 那本书里有写，它在达成百万日活的时候，它的工程师大概只有十几个人，非常非常少。我 Musical.ly 就是 TikTok 的前身啊，它在到两千万月活的时候，它工程师只有100多号人。我觉得这个在其他任何行业都是做不到，金融可以，但是除了金融和互联网的话，应该没有其他行业能够做到这样一个人效。放到今天的话，你加上 AI 的加持的能力的话，你甚至可以用更少的人去做出更大的效果，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一件事情。然后你换言到其他行业，比如说餐饮，你做得非常非常好，但其实你每天的客流量还是有上限的，你只能服务那么一小撮人，即使你把你客单价拉得很高，但它依旧没办法去造成互联网这种你能服务2000万人，只靠100多个人服务2000万人啊，餐饮能做到吗？做不到吧。像是传统的高薪行业，比如说医生律师，他们也到不了这样的影响力。所以其实我觉得互联网没有走下坡，互联网只是在目前经济形势下对于我个人的观点来说，我觉得互联网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发展空间的。我觉得我 至少对我来说我不会失去信心。另外的话大家一点诟病就是后端就是写 CRUD， 调一些接口，创建、更新、删除操作。但我也有一点不同的观点，就是 CRUD 它也其实也可以写得很有深度。那比如说你再去写一段 SQL 去查一个东西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是手写 SQL 还是用 ORM 呢？那这个时候中间的一些性能或者说设计还有长期的维护性，这三个问题你怎么样去权衡呢？对不对？那假设说你用 ORM 的话，那你怎么样去查找性能瓶颈，怎么样去做优化，对不对？这个也是 CRUD 里要考虑的问题啊。那另外的话就是你怎么样去平衡开发者体验以及性能呢？就像刚刚你如果用 ORM， 那如果你返回去用 SQL 的话，你当然你可以控制的非常多，那你又怎么样去平衡你的开发者体验呢？你肯定不会想你在写一段 SQL 的时候你它的返回值是完完全全你不知道的东西，你要自己再手写，那岂不是很麻烦，对不对？还有一点就是那数据库怎么选呢？我们是用传统的 MySQL、 PostgreSQL 还是说拿 MongoDB 这种 NoSQL， 还是说用现在这种列式存储的像什么 Clickhouse、 InflexDB 这样的东西呢？所以其实蒸山改查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业务，它其实也可以做得很有深度。 它不只是 你在那边蒸山改查而已，它底下要考虑的东西还是蛮多的。那前端的话就更多了，前端现在玩得很花了。比如说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只是在写一个 form， 你可能你日常工作写一个后台系统，调一调 UI library， 然后写一个 form， 但是它也很有意思啊。就你这个 form 你要怎么设计呢？因为现在很流行 headless component， 那你有没有去办法说把整个逻辑给拆分出去呢？逻辑和 UI 拆分出去，如果说拆分出去的话，就是你，我觉得我讲的不是很好，但是我觉得听众应该能 get 到我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业务是非常简单的，只要你去想一想，你去多做一做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有很多成长的机会的。另外的话就是对于像我们这种还苟在公司能够再多混两个月的人来说的话，我觉得可以利用公司的资源吧，去学一些自己的事情。那比如说你像我的话来说，我是一个比较抠的人，我不会自己去买那种非常高性能的服务器的，但是公司有资源，所以我有很多时候去白嫖公司的资源，去看一看这种比如说像 remote 开发，那在这种高性能的服务器上它的体验是怎么样的，我发现还不错，那后边的话也许我就会自己去买一台相对高性能的服务器来去做开发。到后面我也许我自己开业务的时候，我会考虑这种形式。其实公司还是有很多能人的，可以根据他们来去学习一些比如说营销策略，比如和你的 leader 学怎么样扩大自己的团队，和你的同事学怎么样说服投资人，怎么样说服同事去用你的方案，包括你如果团队可能更大一点，就怎么样去做一个国际化的团队，怎么样去和不同时区、不同节日、不同思想、不同宗教的人一起合作，有没有可能去获得更大的一种收益。对，我觉得这种是我们自己单打独斗不太容易学到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还苟在公司的话，也可以多尝试尝试。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大家工作的时候一个站队问题，其实基本上问到这个问题，官方回答就是应该说不要站队，只是好好做事。但其实我觉得那种话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那是那种像是 ChatGPT 会回答的东西，就是没有意义的废话。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一个好的工程师是肯定是有自己的品位的，另外的工程师他也有自己的品位。当这两个品位发生冲突的时候，那中间的这个火药味或者说站队的问题就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我说几个两个都能吵起来的，框架选择我到底选 React 还是选 Vue， 这个我觉得应该能吵起来，对吧？那旁边还有 Angular， 做 Angular 的人呢，他们什么想法？我就假设这样，现在你的团队可能有10个人， 公司花大力气招了一个20年前的开发经验的人进来，他进来就说，哎，你们这个 React 18用的不行，来，我们换到 Angular 1吧。 Angular 1是一个很多很多年经历了风霜，非常好非常稳定的一个框架，我走，我们下个版本就把整个 React 18全部砍掉，我们换 Angular 1来做。我就问你，这个时候你怎么站队？对不对？这个站队是不可避免的，你们两拨人的品味不一样。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 Redux 是那种标准的 Flux 思想嘛，就是单向数据流，但现在的话其实 有很多，当然内部实践也是单向数据流，但是它会更加靠近于开发的一种体验。比如说像最近的 Jotai
那个叫什么
Zaland 吗？我记不太清了，对，这个 也能吵起来吧。或者是像 XState 或者 RX， 这个中间也是有蛮大冲突的。其实比如说这个问题的话，对我来说的话，我是比较倾向于 XState 嘛，但是我知道我如果在这样一个团队提出来这个 proposal， 肯定是要被强烈反对的，因为 XState 它的学习成本实在是太高太高了。它，我是觉得一个普通的工程师 senior 工程师他学如果低于一个月的话，应该其实不太能理解说 XState 他能解决的问题。他一定要是自己多尝试，多看别人的方案，多做才能去理解的。但是现在我知道大家节奏都很快，所以还是接着那个战队的问题啊。其实这个争论到后面的话很容易就变成两拨人互骂对方傻逼嘛。我觉得这个是很自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讲对方是傻逼之前的话，我们需要保证说自己完全理解他说的内容。我其实觉得怎么说，就我的经历来说，我觉得最容易冲突的点就在于一个是一方是新技术，另一方是具体实现。比如说我自己的话，最近在现在团队里边推那个 React Query， 然后去做请求的管理，但是就是也是遇到一些阻力吧。但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很 frustrated， 我没有很受挫折，因为我觉得我刚进这个团队，我了解的不是很多，而且这个项目它非常的庞大，非常非常的庞大。我也倾向于去信任那些懂得比我多的人。我还是关于那个战队问题，对，我是觉得战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要有自己的品味，但是也要能完全理解对方的一种想法。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要做一个好人，善待对手，因为你不知道今天和你吵得最凶的人有没有可能在下一家公司帮你去内推，对不对？这个说不准，这个真的说不准。比如说我上一份工作就是我之前 leader 帮我内推过去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即使说赢了，但是也不要做的太过分。我是这么看的。其实我觉得圈子还是蛮小的，大家说不定都互相认识。也许可能今天我们在这个 React Query 这个 proposal 上赢了，那明天我们也许就会在 XState 这个上面输掉，对吧？所以我觉得为了长远来考虑的话，还是应该善待对手。对，还有一点，其实我最近看到一些好几个大 V 都是那种我从上学时候就看他们网站学习的那种大 V， 其实也都发生了整个团队被裁的情况。所以这让我想到一个事情，就是还是应该是要做自己的业务。你给公司工作的话，早晚有一天你是永远在听别人的事情嘛。所以我觉得可能趁现在大家还是想想自己做什么业务。比如说你像我现在在做的这个 podcast，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说不定我哪天被裁了之后，我可以做一个全职主播啊。另外的话，最近 AI 很火嘛，那是不是可以考虑做一些自己的 AI 的一些集成的应用，或者说做一些贸易。比如说我最近非常震惊于国内那个露营产品的发展，所以有时候我也在想是不是可以去把国内的一些露营产品给搬到海外来卖，应该还是很有机会的。还有一点是我想说可以 大家可以乐观一点。其实这种危机的话，我觉得这种危机感一定程度上是一件好事，因为这种危机的话它可以促使整个社会进步嘛。如果说我们所有人都一直只是做一点非常非常无聊简单的工作，没有，然后永远也不会失业，永远也不会涨薪，就这种事情，这种静止的东西其实它没办法让整个社会进步，所以它不一定是完全的坏事，对，就有点像可能90年代的下岗，那如果没有那一波下岗的话，也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百万亿万富翁，对不对？说不定下一个亿万富翁就是你，对不对？ OK， 那今天呢 Async Talk 就聊到这里，今天没有讲什么具体的技术啊，就闲聊一点吧。好，下一期的话应该会回到技术上面。 OK， 那今天就到这里，祝大家开心。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聊的，或者说有自己的一些经验的话，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或者说在 Twitter 上和我们交流。好的，我们下次再见，拜拜。